我们继续的看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我们看两节经文，27节。27节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28节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。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我们现在祷告，主啊，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来，我们仰望你赏赐智慧启示的灵给我们，给我们里面的眼睛得照耀，叫我们能够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事情，叫我们心里能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事。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在你救赎的恩典里面，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我们是蒙了你的大恩，帮我们善用你一切在恩典里面的，叫我们常保守自己在主你里头。我们仰望你，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交通，引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你手里的工作。我们仰望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继续看恩膏的教训是怎么一回事情，很多方面的事情我们需要留意一下。我们先看恩膏的，然后看别的。当我们学习恩膏的教训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很容易打岔我们，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主意，我们自己的旨意是非常的强烈。文雅一点说，我们的主观太强，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有一些事情或者东西我们很想要的，在这种事情下，我们就很容易误会了恩膏的教训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愿望当作恩膏的教训。比如说新的电子游戏出来，我是个小孩，我就向神祷告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神，你是乐意施恩，我很喜欢这个游戏，求主你感动我爸爸妈妈，叫他买给我玩。祷告后你感觉到你希望爸爸妈妈会买给你，因为你很想有这个游戏，所以你做梦的时候都梦见这个游戏机。这种情况下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把恩膏的教训和我们主观的要求给搞乱了。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认定，我们怎么分辨出来哪一个是高恩的教训，哪一个是自己的愿望。24节，还是那个原则，那个恩膏的教训带领我们去满足神，不是满足自己。如果我们可以掌握这一点，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去骗自己。所有引我们去满足自己的，不是恩膏的教训，因为恩膏的教训会带领我们面对面的来神的面前，教我们可以投神的喜悦。讲到这一点，我就想用圣经里面一个例子来讲清楚。我们看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录一件事情，叫他真的犯了一个大的错误。圣灵把这件事情很详细的来记录下来，叫我们在属灵上的恩膏的学习，叫我们不会搞乱。在使徒行传第三次保罗的行程，有好多章圣经来记载这件事情的开始，直到末了，是他要上耶路撒冷的事。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保罗，是已经跟他说了很清楚，神要他不是在犹大人的当中，乃是在外邦人的当中。神已经跟他讲了，无论你讲什么，犹太人不会听你说的。但是在人的感觉上，对保罗来说，从他敌对神，直到他把自己完全的顺服，那个改变 他就想这个见证这么强，强到一个地步，人不可以不服下来。人在感觉上会有这种的倾向，但圣灵明明的说，犹太人不会听你的，我要用你在外邦人当中。这是神已经跟他说得很明白的了，但是神在起初用了他在外邦人当中做了很大的工作，一次两次三次到外面去，神都给他很大的祝福，神实在大大的用了他来建立很多的教会。当保罗看到神用他带出来这么多的果效的时候，他心里有很沉重的负担，神用保罗用我在外邦人的做了这么多的工作，叫很多外邦人都得救，而犹太人他们拒绝这个救恩啊，我不如到犹太人的当中工作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。我们知道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就开始讲这件事，一直到二十八章有十章的圣经是讲保罗这件事。我们知道神要用这么多的话语来讲这件事情，我们知道是很严重的，我们知道在这件事上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过失。过失在哪儿？不是他在道德上做了什么错，也不是他处理错了教会里面的问题，但是错误就在他自己走，他用他的热心来走自己席位的路，所以严重到一个地步，他就把那个恩膏的教训被压下来了。我不会用很多的细节来讲这件事情，我只想要你们知道有这一段历史，你看圣经你就知道了，看那个过程是如何的。因为保罗他自己决定了上耶路撒冷去，那个恩膏的教训立刻就出现在他身上了。怎么出现呢？因为我们常常也会犯这个毛病。使徒行传十九章，你在这里看到保罗在以弗所显明了很大的复兴工作，然后二十章就有另外一件事情。二十章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呢？第三节的后面，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。现在看十六节，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，免得在亚细亚单言，他急忙前走，巴不得赶无损节能到耶路撒冷。在这两个地方是保罗自己定义去的，换句话来说，他想到耶路撒冷去的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他这个人的意思好不好？是一个好的意思，因为他要去是为了什么？弟兄姊妹们，当你看罗马书第九章，你就知道那个他的那个意图。因为他想对他骨肉之亲的人说，他说我宁愿自己得咒诅，好叫他们可以得救。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保罗当时的心思。你说这个心思有没有错呢？不可以说他有错，没有根据说他是错的。巴不得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个重担，对福音是这么好的意思，但是摆在保罗的心理上就没有不准确的地方了。不准确的就是神不要他去，但是那个热心催促他，他说我一定要去。现在我们思想神怎么用那个恩膏的教训来阻挡他，圣灵造作那个环境来阻止他去。保罗曾经去过以弗所，他也留在以弗所，所以对那里的教会有很深的感情，但是因为他想到耶路撒冷去，所以他没有意思留在以弗所，所以他叫那里的长老叫他们在米利都去遇见他，请你留意他和长老说交通的话。十二节开始，那保罗怎么看这件事呢？好像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大的事情，只要神的福音传出去他就满足了。刚才是 二十章二十二节，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急切，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正，苦楚与困难等待我。请你留意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说的话，你就知道了。当他定义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灵就把这个路程的结局来让他知道。你会说那圣灵预备他的心去接受难处吗？如果真的是神要为他预备的，那这些预备的话是很对的。但是当他定义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圣经的中文的圣经的译本是没那么准确了。因为说这里说二十二节说心神逼切，但是那些做翻译的人，翻译圣经的人，他们知道这有一些不妥当的事了。我们看到小字里面说，你有没有留意里面的小字呢？心甚逼切后有小字，原文作心被捆绑，所以我们需要留意这些小字。所以圣经如果有小字，我们需要去留意。你在这里就可以留意小字是写什么，在逼切的之后原文作心被捆绑，你看到吗？心被捆绑，心甚逼切和这个心被捆绑是很大的分别。是有逼切是很好，但是被捆绑不是好事。为什么是被捆绑？因为这件事不是神的定规里面，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。但是这个逼切是出于自己的热心。神在神的面前，神不讲阿门。虽然圣灵在每一个地方都立了他，但是这里说心被捆绑，你听到神要说什么吗？我的灵受到捆绑，是什么会叫我们的灵受到捆绑？定规是在神的面前的，这个是恩膏的教训的另一面。我们今天下午看到神的灵，那个恩膏禁止他，耶稣的灵也不许他。当他在亚细亚的时候，他也是靠圣灵来带领他。他一路的路程是很顺畅的。虽然我们没有时间看那一段话，但是你看这一段话，你就知道有一些话是很严重的，很严肃的。福音第一次传到亚洲欧洲就是这一次，在这里也是为了传福音，但是在这里他想去传福音不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保罗一路走一路担着重担，他越走就越没有安息。不只是这样，从二十章以后他继续到两个地方去，在那两个地方主也用圣灵跟保罗说他不应该到耶路撒冷去。神甚至将一个先知到耶路撒冷去，不要继续到那个地方去，他就用了绳子绑住他，来叫他知道他那个结果会怎么样。他们说跟他讲，耶路撒冷的人会把这件衣服的主人绑起来，就指那个保罗。但是保罗是在很强烈的想去，所以他就到耶路撒冷去。当你细心的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你必清楚的看到一件事情，因为他想到耶路撒冷去是好好的做奇妙的侍奉，实际的问题是什么？你发觉他一到了耶路撒冷去，他就变得很软弱了。但是他在外邦人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很有力量去传神的道，但他竟然没想到他到耶路撒冷去他就一点力量就没有，好像他到了耶路撒冷他整个的灵都沉下来了，所以他就很被压迫了，他就坐牢了，坐牢好几年。因为他圣灵说他两年留在牢里面是没有原因的，他没有做什么错的，为什么要坐监？ 几乎两年这么长的时间，神就慢慢的叫他的灵苏醒过来。他灵苏醒过来的时候，他立刻就发现一件事了，他就知道自己是错了，他走了自己的路，结果要坐牢。因为我想到耶路撒冷去做我的事，但是做不了，结果就被捆锁在牢里面。当他的灵被苏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就清楚了。所以当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当他写腓利门书的时候，他怎么介绍他自己？我是耶稣基督的囚仆。他讲得非常的文雅。腓利门书他介绍自己，他说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意思是说他坐牢是为了耶稣的缘故。但是保罗里面没有这样认定，其实没理由他被囚的，好像现在他需要坐牢了，是主叫他去坐监，所以他就被囚两年，在监狱里面叫他静静的可以学习神要他学习的功课。不过我们仔细的来看圣经，保罗所写的信，他坐牢之前的信，他那些讲真理的书是讲的比较深，但是他坐了牢之后所写的书信，他好像写的高一层，是一个生命的信息。我们看得很清楚神的手在他身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想他不应该坐牢，但是坐牢之后他很神圣的领会一些属灵的功课。我们仔细的看，我们知道是神自己的手要保罗所受的一切是为了他自己的好，是管教，神要管教他。但是神仍然有他的恩典，但是为了保罗来讲，那个目的在哪里？在我们属灵的路上，我们绝对不可以加上自己的热心或者自己的意思。我们自己的热心加上去，就会扰乱神的工作。当我们留意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提醒不要烧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烧灭圣灵。消灭圣灵的感动呢，一方面说你不管他，你根本就不管他；另一方面，你用自己的理由来盖过他。不管你是什么原因，那个结果就是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。所以圣灵就用了保罗做这个一个比例，我们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对我们信主的人。所以我们跟随主，我们需要很严谨。这个恩膏的教训是不是在新约突然间跑出来的？在旧约里面有没有同样的高恩的教训呢？如果我们留意的话，我们就看到神在旧约里面的工作也是一样的。虽然在旧约里面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个圣灵，好像不像信约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有圣灵。但是神工作的原则同样在旧约都有出现。星期四王师母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些话，星期四主要是跟姊妹们说，但是今天我们对整个教会来说。在交通他要提到几件事情，是讲保罗和大卫王的事情，是大卫犯错的事情，他圣灵里面责备了他。所以在旧约也有圣灵的教训，但是没有在新约里面那么普遍。但是在新约里，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圣灵，都可以经历恩膏的教训。当我们留意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的能够看到，在神的永远的计划里面，他老早就已经定规了。这里说约翰一书说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我们不用人教我们，我们都已经会了。每一个人都会知道，是真的，每一个人都会知道。我常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们来问我一个问题，他们会问我，王弟兄，我这样这样这样做，你说好不好？究竟合适不合适呢？别人的事情我怎么能够看到清楚？我只能够出一个主意， 主意是说，你问我干嘛？干嘛要问我？啊，他们就说，我就想知道你的意见而已。我就会跟他们讲，如果你会碰到这件事情，你不用问我或者问别人。如果你自己觉得过不去，你想找一个年老的弟兄来同意你，弟兄姊妹们，你能够了解这种事情。其实恩膏的教训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很细节和很清楚的。你认识真理，真理会告诉你什么是对啊，什么不对。如果你不够认识真理的话，但是你是得救的人，神会用那个圣灵的教训来充满你的不足够的。对一个完全是敬拜神的人啊，他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，他应该知道的。因为这个是圣灵教训的应许。我们看到神怎么安排这个。我们现在看耶利米书21章第三章31章，耶利米31章31节，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各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当以色列人他们走下坡，走到没有路走的时候，好像没有路走了，神就用着耶利米宣告一件事情，好像宣告旧约的日子快完了，神会另立新约。在旧约那个律法写在外面，神要拉着他们的手来带领他们，但是在新约，神就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板上。神的律既然在人的里面，所以不是从外面来被催促，是去走神的路，乃是在里面活出来。在新约里面的内容我们怎么领会呢？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在救恩我们接受主耶稣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讨他的喜悦。所以从和神的关系从外面进到里面，从前是跟着律法，现在是跟着生命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。这些话在新约都写了很多次，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，在希伯来书他们应用了这些话，他们就达到一个结论。结论是什么？是律法是以前为世的因而是讲，在旧约神用了律法来带领他的百姓，是一个影儿。但是现在要叫人从那个影子来看到那个实体，那个实体是什么？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。当我们讲到恩膏的教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利米已经宣告是了，耶利米所宣告的神他创世之前已经定立的事情了。我们怎么常与主里面有相交呢？当然我们需要很丰富的来吸收神的话，成为我们的丰富，教我们可以走他的路。我们也需留意那恩膏的教训和带领。现在我把这件事情带到很明确的要求里面。你们或者会问神怎么为什么这样带领我们，他救我们到底如果不需要学习这个恩膏的教训，就 很好了，因为他已经定义我们公义是因信，我们是因为恩典而得救。如果我们看我们的救恩，我们有没有做什么，我们只是接受神为我们所做的啊。当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，或者有一个新的身体的时候，是我们做了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全是恩典。当我们看到云的拯救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跟我们讲了很多话。信约的大部分都是讲云的拯救，是讲魂的，特别在罗马书很强的来讲那个魂的拯救。我们看到这个恩告会带我们常住在主里面，甚至在这件事上也是魂的那个拯救。他为什么不是完全的用救恩典？得救是恩典，得赎是恩典，得救仍然是恩典。但是在得胜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有自己的责任，但是那个责任的完全也是靠他的恩典。主要求我们住在他里面，那个目的在哪里呢？当我们看那个过罗西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尊主而行，要尊他而行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稍微留意那个字所表达的，你就会明白尊子而行是什么意思。尊主而行，你需要承认他是主。如果他需要绝对做主在你的生命里面，要不你只是喜欢的时候才尊他而行。因为他是我的根基，他也是我的结局，他会决定我的一切。实际上来讲是什么呢？他真的是我的主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需要被带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毫无疑问地承认他是我们的主。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？我们不能不留意我们堕落的那个原因，好像那件事不是我们直接的责任，是亚当亚娃的责任。但是我们是他们的子孙，所以我们也有部分的责任。还记得很久以前在撒旦真等的弟兄姊妹们交通，虽然他们很多不在这里了，人在神的面前堕落，这原因在哪里？你会说那个树上有果子，那个是堕落的动作，原因在哪儿？为什么我不可以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？你问这个问题，你立刻就看到，因为有一个权柄定了这个律，因为神规定了什么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，但是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了你就死。我们看到在那儿有一个权柄，有一个规定。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，我们就解决问题了。好像我们开车，我们冲红灯，警察那么敲的看到你就抄牌了，就控告你，叫你上法庭。你不会说关我什么事，你能够这样说吗？如果那个交通灯没有转红色就没事了，你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？当然不可以。你冲红灯，你就冲破了那个权柄，就拒绝了那个权柄，是等于你不接受那个权柄。是很简单，神对我们的祖先说，这么多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就是那一棵树你的不可以吃那个果子。你不会跟神说干嘛那么多的树都让我吃那个果子，只是那个你不让我，是不是你小气？神说我什么都给你了，你怎么那么贪心？我们没话可说。有的人说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是苹果，很多天主教的人说因为你吃了那个苹果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和我不知道我们吃了多少苹果了，而我们不会因为吃了很多苹果而责备自己。但是当初亚当亚娃吃了那个禁果，就引起这么多问题了，不是他们咬了多少口苹果，不管他吃了一口还是十口都没有分别。你咬了十口，你也是吃了那个树的果子。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人是破坏了神的权柄， 你拒绝了他的权柄，结果我们的祖先就堕落了，所以我们也是堕落了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他用了他的救恩来拯救我们，他要带我们到哪一个地方，他呢从开始他重新的把我们建立 在他的权柄上。人的堕落，堕落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拒绝神到这个程度，从拒绝神到 不要神，不认识神，这个是人的堕落的实际。但是现在神挽回我们，他挽回我们到神所立定的，他发表神的荣耀来执行他的旨意。如果你要发表神的荣耀，你需要先被他的荣耀来充满。如果你想实行他的荣耀，你必须要在他的权柄下。如果你拒绝他的权柄，不接受他的荣耀，你和神怎么可以一？所以以后我们有一天可以显明神的荣耀。当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是挽回我们到哪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能看到神要得着我们到哪一个地步，是我们尊他伟大，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显的。所以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不只是说得救是恩典，救赎也是恩典，我们得胜也是靠他的恩典，叫我们可以回转到他要我们的那个位置。这就牵涉了一个什么的问题，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需要顺服他的权柄。我们先看一些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，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，不但我在你们哪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兢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保罗把腓立比的教会带到神，当他们被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救恩里面，他们已经学习了顺服的功课。我们看使徒行传，我们知道保罗没有待很久在这个腓立比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在河边有一群的妇女，他们寻求主，这一般寻求的妇女就信了主，他们就接受保罗进腓立比。保罗在腓立比做了很短的传福音的时间，但是那里也有对抵他的，他就被抓，他就坐牢。但是神是拯救了保罗和希拉，他们就不再坐监狱了，他们就离开这个地方。所以他在腓立比里面短时间的，但是保罗说他们这里的弟兄姊妹们在他面前就学习顺服，不但他在哪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，更是顺服的。十二节，他是就说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哪里，便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兢。他继续说，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他在我们里面有带领。为什么神这样带领我们？带领我们做出神所喜悦的事。我们赞美感谢我们的神。我们必须注意，在整个救恩的过程里面，神要我们的生命成长，我们的成长也是他自己的工作。记得保罗所说的，我撒种，保罗管教，是神给那个生长。我们生命的成长是神的恩典的，是神自己的工作，是成就神的心意。腓立比书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行事为人是他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是神带领我们来活出他的要求。现在联系我们要讲的主题，是神在我们工作，换句话来说，是告那个恩高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仍旧在恩典里面所做，是神的供应。更重要的是我们站的地位， 我们在属灵上常常有挣扎的，我们看难处看得很大，大的好像我们没能力担得起，或者我们觉得不能胜过。但是感谢神，哥林多后书保罗说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受了重担，我们不可以胜，甚至生存的盼望都没有。但是感谢神，是他自己拯救我们，他把我们，我们盼望他将来也是会救我们。保罗说他当时那些情况是重的，连他有生命的盼望都没有，但是他们就经历了神的拯救，神是继续的拯救他们，甚至将来他也会拯救我们。换句话来说，神站在我这边，如果他站在我这边，我有什么不能够胜过的呢？但是在感觉上，我们觉得是站在另外一面，我们太软弱。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件事，是什么？我们站在哪一边？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站在主里面。是什么意思？站在他里面，他已经把我们的旧人钉死，他给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新的生命。我们觉得很困难接受他的传递，他的欺骗迷惑在哪？但是如果我这个人是死了，撒旦所想做的工作在我身上会有反应吗？传福音我们有一个比喻常常用，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死了的人，如果你骂他打他踩他，他有反应吗？当然没有。在神的救恩里头，他做了一件事是这么清楚的。我们谁知道怎么背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不可以偷看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活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是站在哪一个位置，我们站在基督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更加可以理解。我举一个例子给你知道，但是有的事情我们说，主啊，我对这件事我还没死。比如说我们的弟兄而来还没杀过田鸡，英国有没有田鸡我都不知道，可能不太多，但是在美国，在香港或者广州，田鸡也就有很多了。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杀那个田鸡。在中学的实验室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这种试验，如果你做过你就知道清楚了，那些田鸡就是好像青蛙一样的，如果你把它的那个腹摘了，你把它内脏挖出来，但是它还死了吗？它还是整个的跳起来，你问它你还没死啊？你说它死了没有？在我们中国南方很多机会碰到这种事，不只是讲那些田鸡，好像那些鸡，我们杀鸡，你把它的脖子裂开，把它的头看下来，但是它仍然还在飞，你说它应该死了，但是它还在动着。我们常常被这种的情况来欺骗我们，所以我们会说我还活着，我还有很多肉体，所以如果撒旦来攻击我，我肯定不会胜过。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位置，我们可以胜过，因为我们的旧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虽然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旧的习惯，还很多那个旧的那个肉体拖着我们下去，但是当恩膏的教训来到，就把那些推出了。当主光照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站在得胜的地位，这个得胜者的位置是因为神的恩典所预备的。一次两次我们可能会失败，但是第三次我们应该学习，因为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将我们堕落的人挽回到他原来定的那个位置。如果我们想活在他的救恩的恩典里面，我们的动作，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？如果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二章，我们就看到清楚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儿女他们的生活不是 按照人的眼睛所能看到的，人以为所看见的就是真的，但是神把他的儿女摆在更高的地位上，因为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那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一切的行动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我们里面的，是在主的生命里面的。所以在罗马书我们特别被提醒，那些是犹太人，只是凭外貌是犹太人，不是真的犹太人。我们可以回去自己看，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，那个外面的隔离不是真的隔离，真的犹太人是在里面做犹太人，那个真的隔离是在里面的隔离。换句话来说，我们神的儿女在神的路上的成长的过程，不是凭眼睛能看见的，是凭那里面那个教训，那个带领。所以今这次我们讲活在主，常活在主里面，我们就需要那个恩膏的教训，希望神能够恢复他的工作在他的子民上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找到这个成长的过程的路。等到主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至于惭愧，因为我们长大。我这次交通就停止了，我们有一些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敬拜赞美你，因为你什么时候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你的恩典，我们看到你丰盛的恩典。在救恩里面，你一个一个的带领我们到你起初那个目的里面，所以你留下你的话语给我们，也给我们圣灵。求主你是圣灵给我们带领我们活在你的光里面，叫我们在一生的路程我们可以见光，叫我们可以活在你的光里面。我们就俯伏敬拜你，愿一切尊瞻荣耀都归于你，叫我们不只是紧紧的来认识你，叫我们有你圣父的灵来跟随你，叫我们真的无论羔羊带我们到哪里去，我们就到哪里去。我们敬拜你，因为你是神的羔羊，你要带很多的儿子到荣耀里面。在你的心思里面，在你的计划里面，我们受到这么大的教训，我们再一次说颂赞美归于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